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接着上一周继续讲为耶和华建造居所啊，使耶和华住在神的百姓中间之前，神还为百姓打下什么基础？因为我们上次说了啊，这个神住在你们中间，这个你们中间有一些基本的规矩、基本的观念先要确立了。
你们中间处理好了，神才能居住。
我们不要以为建造教会的规矩是从25章往后读，而往前面要读的，
都不可以少。
从十诫到会幕这两个规矩啊，有人这么说，说十诫呢是第一次上山啊，这个会幕的规矩呢是第二次上山。这稍微有点道理的，因为我们信主的时候也是一样嘛。第一次上山呢，认识神了，敬畏神了。知道自己是罪人呐，总是要过了一阵子之后才会想到说，哦，除了主要救我，
还要这样
啊，还有一个所谓建立教会，让神住在我们中间，这个有意思。我相信这个观念直到今天还好像不是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面。
哦，说句不好听的话，恐怕还不在很多的基督徒的心里。
那这个就是当时神把以色列人救出来，要在这山上侍奉我那个真正的心意啊。你在这山上侍奉我，其实就是把我接到山下去。
对啊，看有多少人愿意心甘情愿的能够把彼此之间关系打点好，那神就自然而然就住下来了。
对。但是呢，这个确实建造教会呢是有一些基础工作。今天我们不妨再往回头去看啊，来想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观点啊，就是说，神在给以色列人教会的规矩之前，还给了他们一些什么，或者没有给他们什么？
那你难道是说打死驴要赔多少钱，打死羊要赔多少钱吗？
没错，正是这些东西。
哦，真的。
这些是一些律法，我们可以这样说了，神在叫以色列人为他制造圣所之前，真的给了他一些我们今天所说的民事法、刑事法。那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呢？因为我们几乎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在建造教会之前，社会必须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这话听起来好像很不属灵，几个人在一起呢，什么都没有都可以建造教会，对不对？可是我们是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很多很多的人，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有各样政治啊、法律啊、经济的问题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从这段圣经里面看出社会到了哪一个阶段，或者政治到了哪一个阶段，就可以建造教会？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清楚。
这个建造教会与社会还有什么关系吗？
它有关系啊。
社会就是社会，教会就是教会，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啊。
你要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这需要一些规划的。或者说这个河水犯了井水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因为现在有一些的肢体可能过度热心，就觉得说好像你非得有民主自由的社会才能够建造教会。我是在问这个问题。
是不是社会不够自由就不能建造？
对，在这个教会所存在的社会、国家、政治环境里面啊，刑事与民事法的执行与设立需要达到哪一种水平？我们就这么说好了。
你是不是说基督徒多了社会就能够改变呢？
也不是这么说，我是说照着圣经看啊，神确实在叫以色列人建立会幕啊，为他预备居所之前做了一些社会性的安排。那个社会性的安排程度是什么？ 是不是必须要打到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或者是民主、法治、自由、开放的社会，我们才能够建造教会，教会才能够建立的好。
嗯，
你看吧，从十诫开始一直往后去，这什么偷牛啊、宰羊啊、骗人啊、打人
啊，对
啊，
对啊，嗯，
哎，那个时候给他们的最出名的规矩就是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嘿呀，这个一块心念下来可是过瘾。
这个跟法治，嗯，
这是一种法治，这是一种法治。你可以说它是相当独裁的法治，但是它仍然是法治，并且你有很多被治死的可能。那这个法治它到底有多文明？
嗯，
或者用我们今天讲的话，到底有多民主？
嗯，
其实没多大关系，会幕照样建，建造会幕啊，是让永生神住在他的百姓中间。可是这个百姓又活在社会上，活在世界里。
嗯，他需要这个社会有一定的程度的法治，一定程度的条例在里面。
对，
对吧？
我们或许不能说需要，但是至少。神确实替他们做了这个铺垫的工作，
嗯，
好让他们在建造会幕的事上没有太多分心的事，能够比较专心的来建造。我们所要探讨的就是基督徒脑子里面需要清楚啊，
嗯，
哎，还记得吗？上礼拜三小贝给我们解释了一下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
对
对对，那那个中国特色啊，看起来哎是会继续保持下去的。
那肯定，那基本是这样了，嗯，暂时还看不到什么变动，嗯，
对，那建造教会是不是需要去变动那一件事情？
嗯，其实他那个东西存在，并不影响这一些吧。以命偿命，以牙还牙，
意思就是这样子了。如果中国啊，或者是美国，基本上已经有了民事法、诉讼法、社会法、经济
法，
哎，对对对对对，那一个法其实就足够教会在它底下生存。
嗯，
但这个法并不包括我们讲过的啊，有一个宗教法要来管你教会怎么建造，那是不太一样的问题，对不对？
那一个自由的社会不是可以更好的啊让教会运作吗？你看人人都有自由，人人都有权利啊，
嗯，
对吧？
至少从这里你看不太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必要条件。一个民主、自由、开放性的社会。并不是建造教会或者使教会健康的基本要素。
嗯，
这话可能有人要不同意，要砸锅了。可是，
对对，
咱们必须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因为你看新约教会长期在罗马帝国手下。
嗯，
对不对？
对，最早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嗯，
对，主耶稣带着门徒从来没带他们去示威啊、抗议啊、争取人权啊。造反啊，搞革命啊，你非得把这个社会整治到某一个开放性的程度，或者民主化，
让我们可以自由敬拜，
对对对，然后才有所谓的教会，倒没有这个规矩。你要说有规矩的话，它就是有法律，这是我们从出埃及记这里可以勉勉强强说得通的一个理，有基本的法律，
嗯，
刑事法、民事法，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就可以了。你看主耶稣。人家要用他做王，他就退去。有人要请耶稣来帮着兄弟俩分家产，那主耶稣当然不理他。但落到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里，我们不用从理论上推演了，因为不管你今天在哪一个社会上，他有基本的法律。所以罗马书里面才讲了，在上掌权的他这些法律你要遵从他啊。那这个法律向来不是讲到教会的运作。人间的法律不能介入神的教会，告诉我们怎么组织教会，怎么解释救恩，你要不然圣经就白说了啊。
嗯，
因为圣经一方面告诉我们说怎么建造教会，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就说凡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你在什么样的观念底下读这一段就读懂了呢？就是回到出埃及记里， 从十诫到会幕中间这一段、
嗯、
叫做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嗯、
没有政府、
嗯、
甚至你可以说没有政治，可是神直接把法律颁给他们。
嗯、
哎，杀了人怎么办啊，骗了人怎么样啊，拐了人怎么样、啊嗯、伤了人怎么样啊、嗯、
对，让人家有了损失怎么办。
对对，
嗯，
那这些的民事法刑事法虽然很简单，可是就代表了那时候以色列中所谓在上掌权的。当然你也可能从这里面去读出很多高深的属灵的道理，可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会众来讲，这些法律的基本功用实际上是安定那个社会。那这个基本功用，这个法律可以直接从神来，也可以从人间的政治系统来，所产生的功用，所产生的安定力量，维持秩序的力量，从这方面来讲呢，可以说是一样的。所以圣经才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那是叫作恶的惧怕、嗯、啊！当然很多人在中国他就不同意这事儿。哎，不过基本上咱们还是有法律的，这个法律看起来表面上还是对的，
对，
执行的人可能有偏差、嗯、是不是、
嗯、
你仍然可以，
本来是这样的、嗯、
对，你仍然是可以用得上圣经这句话，因为他是神的用人，与你是有益的，你若是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对照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的情况，这个法律就起了维持社会秩序、安定社会的力量，让百姓可以专心来建造会幕，让建造教会的事不会受过多的打扰。那这时候我们要再谈下去的话，这个话题就越谈越敏感了，可能要不同意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嗯、
就是从这个国家所定的法律上来讲呢，
嗯，
哎，我们今天教会呢是应该暗暗的进程呢，还是明明的跟他对着干？
嗯，这里没讲嘛，
这里是没讲，因为我们牵涉到一个问题嘛，不管你在哪一个法律底下，基督徒必须要建立教会。
那、嗯、这是神所命令的，
对、
嗯，
这是从《使徒行传》里面看得很清楚。那时候他们在罗马帝国手下，在犹太人的势力底下，这些都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嗯、可是有一件事情他们是绝不妥协，就是他们要建立教会。
嗯，
只是这个建立教会的时候，你有两条路线走。
嗯，
有一条路线呢，就是听从神不听从人。嗯、政府说你不能够这样集会，我们就偏偏要摆明了，我们就是要这样集会。请注意哦，我们不是在说能不能传福音，能不能在家里嘛读点圣经，几个人常常聚在一起祷告分享，我们是在说某一种聚会的方式，聚会的规模，聚会的声势啊，是政府所害怕的，政府所敏感的，政府明文禁止的，他看到不能不管的。
嗯，我是看到很多啊，这个基督徒啊、
嗯、
这个非常为主发热心呢、啊、是吧，
对
啊，这个有政府不让聚会，那我们就到雪地里，到雨中，对吧？我们住在众人面前，我们坐在那里一起祷告，一起唱诗，一起赞美主，
静坐示威。那这些弟兄姐妹都是很爱主的，只是说我们在做的时候、嗯、是像一个法令，像一个政府去抗议呢，还是真的在建立教会？我是觉得这一点我们一定要需要想清楚。
嗯
啊。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他们一天聚集的三千人五千人呢、啊，也并不是他自己故意去制造出来的一个景况、嗯、而是圣灵降下来了，神迹行出来了，并且当时犹太人过节这样的聚集啊，是政府所允许的，官府吩咐他们，并不是吩咐他们不准聚会、嗯、不准有大规模公开的聚集，官府是吩咐他们，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说量吧。我们所看见、嗯、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他也不是说我们不能不聚会，而是说我们不能不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只是当时因为圣灵的同在，只要他一讲论，满城的人就来了，这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他们可不是把全教会纠集了，明天早上八点钟啊，咱们来个八千人的晨祷会，让官府下不了台，倒也不真的是这样。那除了这个办法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因为教会是可能在现行的法律之下生长的、存在的，政府的法令虽然不能介入这个教会，可是教会确实是可以照着主耶稣好几个地方传道的榜样，不明明的进城去，不引起太多的注意。这是一个有点微妙的重点，我们在美国不太碰到这个问题，因为在美国你只要愿意集会、政府登个记、你爱干啥干什么、你看我们一上街有多少各种各样的教会啊，
那还用说吗？
旁门左道什么都有。
那些歪道比正道还要多。
对，我们在中国建立教会有没有必要一定要把它改善到美国这样自由开放的风气才能够建立教会？
那我们是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很热心的。我们社会要改变了，对吧？我们政府要开放了，岂不是更加能够自由的敬拜吗？如果能够让我们在场地各种地方，让我们也能够非常自由，有个自由敬拜的气氛，那我们不是教会那增长的更好吗？
当然我们是可以这样想，不过这件事情我们到底应该花多少的努力去改变它？你当然这样是好，没错，没人会说这样不好，只是说当我们建造教会的时候要花多少的力气在这方面，这个值得想想、其实我们没有答案，但是这是一个角度。
不过从神最初的所讲的事情上来讲啊，他确实没有谈到这个社会到底啊，这个政治气氛是如何。
对，他法律归法律啊，民事法、刑事法，那是跟教会的建造是分开的，而且是不相冲突的。对不对？那你说我们今天的民事法、刑事法与教会的建造相冲突了， well， 那个冲突还是有限的，并且我们必须比较公平、比较诚实的问一问，那个冲突是对于传福音的冲突，还是对于我们聚会规模、聚会方式的冲突？值得想一想，也才能对弟兄姐妹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带领和交代。因为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不明不白被卷入一场纷争，到头来那场纷争有的时候不是为了福音，是为了聚会的形式、聚会的规模，为了教产，甚至为了少数人坚持的看法、少数人的利益，那就不是很妥当。对不对？只是你要花这个力气去改变政府、改变法律、改变社会呢，还是应该你花这个力气在现存的法律的夹缝之中寻求教会生存的空间？
或者讲得更明显一点，还是说我们把我们教会的观念稍微改变改变啊？我们不是守着那些聚会啊、我们的集会啊，真正的把那个神所要居住的一些条件能够真理的合适。
至少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是等到他们大受逼迫，门徒向四方分散的时候，很显然他们是走着小道进城的。所以保罗在得救之前他才领了权状到四处去逮捕这些非法聚会的人。那这种非法聚会的情况从希伯来书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在山林洞穴旷野漂流无定啊，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是不是那个不是一个像想当初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不是那个气势啊。在耶路撒冷他们几千人这样聚会，政府拿他没办法嘞。
他们这些人聚会都躲在外边，躲在偷偷摸摸的在举行。
对，就等于是绕开政府的法令。但是这些人呢是行善的，是守法的。他们不太花力气来与政治对抗，就怎么这么说好了。集会是在耶路撒冷集会的时候，他们聚集很多群众的时候，那个目的本身也不是为了求民主啊、求自由，或者要求罗马政府更开放一点，也不是为了这些。所以这个是一个观点拿出来呢，稍微思考思考啊。因为尤其中国到美国得救的一些的弟兄姐妹，在六四前后一直到现在还有相当的风气，就是要走教会的路就需要改变政治环境、改变法律环境。那
我们现在甚至心当中还有很多的愤愤不平，我们很多的理念和抱负。
对，但是教会的建造是不是以那个为必要条件？恐怕不是。你可以说教会的建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有基本的法律规章，因为它不是在一个该隐的世界， 完全无法无天呐、啊嗯！谁拳头大，谁势力大，就是。
嗯，
他有了基本的这个法律的规章之后，神告诉以色列人说：“又当为我造圣所啊、嗯！”今天无论在中国，在美国，你不能不说他有一个基本的法律规章，他是有的、嗯，而且比起当初的罗马帝国，恐怕要好了很多。
嗯，那蒙哥啊，
嗯，
你看哈，确实我们啊，对于社会，对于教会两件事情。
对，
主所讲的也基本上讲到人与人之间相处啊，对于尤其是啊侵犯别人的一些惩治啊。
对，
但倘若有一个人哈，
嗯
啊，当然我们基督徒是也是自己愿意情愿受欺啦啊。
对、yeah。
但是如果别人啊受了欺负、嗯，明明在这些律法上哈被打受欺负。那这样的话我们要不要替他们啊、
这个其实还是和我们刚才讲的一样的原则嘛。你记不记得他们在得到十诫之前、
嗯、
摩西把百姓带出埃及过了红海，照说应该平安无事，可是那时候摩西是最忙的时候，圣经形容他说哎、嗯，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那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就问他说你在干啥、嗯、摩西对他说这是因为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嗯、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使我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嗯、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为什么说这个民事法刑事法颁在会幕之前是让神的仆人得以专心建造教会、嗯、是一个说得通的说法、嗯、你和这段记载一比就晓得了。如果会幕的规矩发下来、嗯、摩西也好，那个他的岳父给他建议的百夫长、嗯、千夫长也好，整天都要在那边听诵，那没得完的、嗯、我们服侍教会一样的，社会已经有一些的架构，医院、社会福利、法律、慈善机构，只要不是一件违背良心的事情，我们做传道人的也不用事事躬亲啊，你要为他们伸冤也是借着法律的手段、嗯、借着现存社会的种种架构来为他们伸冤、嗯、帮助他们就可以了、
嗯、
基督徒建造教会并不是要建造一个完全与其他人隔离的社会、
嗯、
甚至要有自己的规矩、自己的法律，像一个伊斯兰国度一样，这个可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啊。
那如果国家没有这样的法律的怎么办呢、
哎、你现在要找一个完全这样无法无天的国家还真不容易了。
基本上表面贴出来的法律还是基本比较
遵守的，就是基本的法律、嗯、它不是完全不合理的法律、
嗯、
在这个基本的法律之下，教会理论上得以生存。
所以有这些条件的话也会对于教会的建立的话有一点帮助。假如一个社会、
哎嗯、没错，
它就是一个完全无法无天啊，
那你就比较麻烦。对
对，那就相当麻烦了，
好像在一个野蛮人原始社会像该隐的世界、嗯、那就比较麻烦。
是
有基本的法治，教会就可以生长。
那如果一个社会它啊、他你知道罗马政府它是一个你知道现在一般的人都说它是一个现代文明的一个开始嘛，对吧？他们有一个啊、
对
什么
议会政治啊，罗马法都是很出名的。
在里面啊，对，但他们虽然是从文明的现在文明的讲，或者现在自由的人讲，他们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可是他对于基督徒却是一个
相当不利的一个社会，对，
非常非常不利的。
对，
他对基督徒是整个是迫害是相当相当厉害的。
嗯、
那如果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社会里
面，这以前我们稍微讲过一些、啊，就是说在罗马的这个。大铁锅的笼罩之下，他的法律以及这个法律的执行都是相当严格的。但是罗马帝国势力所到之处，
嗯，
基督教会是也燎原了、啊。
嗯，
到君士坦丁大帝他自己说他信主了，要大家献身的时候，哇，嗯、
对他出来一个相当相当大的一批，嗯，
对啊，你就知道说在那300年压迫底下，那个。嗯，教会的根基是相当深，而且就等于借重了罗马帝国的军事政治力量，他们这个统一啊，他们的条条大路啊，他们的罗马法啊、嗯、他们的语言啊，
嗯，
借着这个相当强权的社会反而把教会的势力扩展到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对，因为他的政治的运作使得教会也有，
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说在现存的刑事法、民事法的夹缝中寻找教会存在的空间是一件很消极、很没有功用、很可怜的事情。 不，你只要看看那300年的历史就知道，那或许这一切真是像圣经所说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建立教会传道的人是这样，你就是见是见缝插针嘛。
嗯，
那罗马帝国这样大的一个强权，那当时的教会显然他们的着重点不是在于推翻这个政府改变这个社会或者怎么样，他们的着重点就是利用这样一个强权的法治的社会的一个结构，就把福音把教会到处都建立起来，那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参考的事情。
嗯，
好了，这个题目呢啊，我们还没有谈完，因为等到宗教改革的时候，我们看见一种翻过来的完全不一样的做法，是处处与政治结合，与当权者作对的做法，但是那个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谈了，只有等到下一周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聊下去。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